2020年，一场空前的新冠病毒病大流行给世界许多城市按下了暂停键，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共处模式，并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中国作为最初对疫情做出应对的国家，目前正在实施哪些方案来实现绿色可持续的恢复呢？新冠疫情带来哪些有关环境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启迪呢？联合国新闻为此专访了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涂瑞和，请他就环境署如何支持中国从新冠疫情中更好的恢复发表看法。请听张丽的报道。
虽然2019冠状病毒病仍在世界许多地区蔓延，但许多国家已在考虑和制定新冠后的复苏计划。对此，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抓住机会，建设更可持续、更具复原力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更美好的家园。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涂瑞和表示，联合国环境署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数十亿人站在一起，呼吁各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复苏政策和方案时，将治理环境污染以及应对刻不容缓的气候危机一并考虑在内。如何更好地重建，尤其关系到中国实现2021至2025年“十四五”计划的进程。
我们都知道，一切如常这个选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需要更美好的重建。联合国方面建议，我们必须将此次危机转化为改善生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机遇。当前，正是中国谋划“十四五”计划的关键节点。如何纾困复苏和更美好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生态环境部通过中国环境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这个渠道，邀请委员会的委员们为“十四五”计划提供政策建议，这就包括推动包容性的绿色增长、绿色复苏，构建绿色供应链，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用好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的政策杠杆，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制定气候变化法，促进能源转型，适应气候变化，改善空气质量。环境署认为，这些建议与中方秉持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高度契合的。环境署提供的政策建议中还有一特别的一条，就是期待中方深化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向国际社会分享抗击疫情、推动绿色复苏、改善环境质量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实践。
涂瑞和表示，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与联合国各驻华机构一道，积极支持中方抗击疫情，为联合国与中方在疫情后进行可持续发展合作建言献策，同时将联合国有关机构和环境署关于全球疫情的分析评估报告、关于疫情后更美好重建的相关建议分享给中方有关机构和智库，将与疫情有关的医疗废物处置处理、生态环境方面的新政策通过环境署渠道分享给国际社会。联合国环境署六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19冠状病毒病对化石燃料行业造成严重冲击，而得益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激烈竞争，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不断下降。因此，涂瑞和表示，将清洁能源置于新冠病毒病经济复苏方案的核心，是应对全球疫情的最佳政策选项。
得益于技术进步、需求的增大以及竞争效应，过去十多年来，风能和太阳能的利用成本不断下降。2019年新建太阳能光伏发电厂的电力成本比十年前降低了80%以上。2019年全球新增净发电量中，接近78%来自于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废弃物、电热和小水电，这也提供了可再生能源大幅度增长的一个佐证。因此，将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置于2019冠状病毒经济复苏方案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综合效益最佳的一个政策选项。
涂瑞和强调，在当前危机缓解后，还要加强运输业、建筑业和工业的低碳发展。
比如可以选择支持建筑一些行业这个低能耗的、高能耗的建筑， 对于交通和汽车行业的救助纾困，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具有更大承载力、更加绿色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电动汽车和高效电能、高效电池技术的支持。对于那些投资用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来改善企业运行方案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和企业，要给予扶持和支持。这些政策既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又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从而有利于促进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
图瑞和指出，新冠疫情让人们亲身体验到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而颇具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原定于今年十月在中国昆明举行，现因疫情被迫推迟。但图瑞和表示，中国作为主办方仍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筹备工作。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原计划2020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举行，现在呢，因为疫情的流行已经推迟到明年五月下旬举行。这次大会将评估过去十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的实施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确定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制定2020年后新的十年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框架，并对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和资金筹集这个做出筹集安排，就这些问题要做出相关的决定或者是决议，促进世界朝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迈进。所以这次大会是公约历史上非常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备受各方关注和期待。新冠疫情的流行对社会经济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前所未有，这也再次凸显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预见，在这个大的背景下，COP15 达成兼顾保护雄心和实施效率这样一个目标来说，既是一项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图瑞和表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如果目前这种不利趋势继续下去，预计将使得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很多相关指标难以实现。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地球上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风险，为此他就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提出了建议。
对各个政府来说，一是应该统筹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议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计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确保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双赢。二是制定并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打击违法。三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四是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相关部门的统一协调机制，形成保护的合力。五是筹集资金，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工程和能力建设。六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各界的保护的意识，强化信息公开和监督，动员并积极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和民众等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这样一个有效机制。第七，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的国际公约，并与全球分享保护的经验和实践。
图瑞和指出，每个人也应为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要增强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关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相关信息，自觉履行保护的义务。二是对企业和个人违反生物多样性和相关环境保护的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三是自己 带头并带动家人采取绿色、低碳、节俭的生活和消费出行方式，节约资源能源，摒弃奢侈浪费的不良习惯，按照当地规定分类投放垃圾，事事关爱大自然，呵护生态，保护野生动植物，不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不随意进入保护区，不购买不使用野生动物制品，拒食野生动植物。五是参加环保实践，自觉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者，积极传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理念，参加各类志愿服务行动，主动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建议，从自身的一点一滴做起，有益于环境保护的事情。
今年时值联合国成立75周年，环境署驻华办公室举办了一场以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青年对话活动。涂瑞和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增进青年对联合国的了解，吸引年轻人进一步了解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有更多的认识，从而达到引领青年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促进可持续发展环境与气候行动中来的最终目的。
为什么与青年人对话呢？青年朋友们富有朝气，富有激情和想象，敢想敢闯，有行动力，代表着社会的未来和前进方向。青年朋友也是联合国非常关注的群体，这次对话活动为青年代表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号召动员他们参加，激发他们为帮助解决气候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出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又富有创新性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通过腾讯青年平台在3周时间内征集到了540余份提案，从中精挑细选出10份最具有想象力、创新和行动力的提案，由提案作者介绍并与全国知名的专家互动交流，青年们受益良多，这也是青年们自身互相学习交流的一个好机会。
涂瑞和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还总结出一句颇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金句，保护环境是一种优雅，观察大自然是一种乐趣。他说，在这样一个危机后的历史性时刻，希望能够通过环境署的倡议为青年种下一颗环保的种子。
其实我更期待参加这次对话活动的青年朋友们把这次活动啊作为起点，把关心支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终身的承诺和行为准则，这就相当于随身带着一颗良好的环保种子。随着青年朋友们不断成长发展，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担任啥职务，都要履行好这样的承诺，也就是这个种子在水气土气候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这个种子就会开花结果，并带动家人朋友们来参与，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只有这样，我们的环境质量才能得到改善，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才能得以保存，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